今天有37个提问啊。首先有中国同学的提问啊，他有两个问题啊。他第一个问题里面呢，包含三个小题目啊，我们把它念一念啊。他说，如果一个人啊，30岁才开始修行，他的修行能除去30岁之前的罪吗？这一个大问题。在下面呢，第一个，圣经中说，耶稣能涂抹人的罪，只要你以后不再犯罪，你就可以得救啊，是真的吗？是真的啊。什么原因是真的呢？这当中有一句话你要注意到，你以后不再犯罪啊。这在佛法里面讲呢，佛法讲因，讲缘，讲果。虽然有因呢，你从今天起不再犯罪了，这个缘，犯罪的缘就断掉了啊，那么这个罪恶的果报就不会现前啊。这个基督教跟佛法讲的是相同的啊。第二是天上天下了，没有别的名可以救，唯有耶稣。相信基督教一定要这样做法，不这样做法他就不能得救。那为什么呢？信心是得救的基本条件啊。那你念佛，你对佛要有决定的信心啊。你念耶稣，你对耶稣要有坚定的信心啊。信心能成就一切，对，这道理都是相通的。第三个问题，他请问大师，人只要有好行为，就能够进入永远的乐国吗？在基督教是这样讲法啊，在佛教里面讲呢，就能够进入乐国，但是不能说永远啊。这个是佛教跟基督教不相同的地方啊。要永远呢，那你必须要明心见性，那就永远了。如果没有明心见性，你断一切恶，修一切善，生天道啊！啊，天道是一般宗教里面讲的天堂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嗯。第二个问题，这学生自出生后啊就学佛，没上学前呢，一直啊这个心一直很清净。但心随着社会的大染缸染了我的清净心，我应该如何才能抵御诱惑，使清净心重新回来？这的确不容易啊！已经被染污了，再把染污洗出干净的，是一桩很难的事情。那么你要问有什么方法呢？我简单给你提供一点方法。第一个，从今以后把染污啊离开，不要接触它。那我学佛26岁啊开始的，以后渐渐明白这个道理，大概在30几岁之后啊，好像是33、34岁之后，我不看报纸了，不看杂志了，不看电视了啊，不看这些歌舞啊， 这些东西全部都断掉了。啊，为什么呢？这些东西是严重的染污。啊，所以这个心地比较清净呢，一直保持到现在。啊，那么在26岁之前，我染污比较少，也就是这些接触啊时间短。啊，我喜欢读书，大部分时间呢都在书本上。啊，所以能保持有一定的清净程度。到后来学佛，这些东西全面断绝。啊，那每一天看的是佛经，听的是佛号，接触的是学佛的朋友。啊，这就清净很多啊。啊，这是在现在的社会是大染缸啊。啊，我们自己要能够坚持，还是可以有办法的。下面是美国同学的提问啊，他说老法师曾说见到圣境啊，就是佛菩萨的境界，应报有啊，是佛来斩佛，魔来斩佛的心态。如果为了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弘扬佛法，可不可以说出圣经？这个要用智慧啊，可以说。应该怎么说法呢？点到为止啊，不要让人生起你这个人很迷信，那你的要想度化你的朋友啊，就产生了反效果了啊，所以他没有这个信心啊，最好是从理论上啊，从理论，比如说我们现在着重在伦理、道德啊、科学、哲学啊，用这些来戒烟，你说比较上恰当。到他真正修入境界，心地清净呢，就能突破空间维次啊，能够接触到一般人不能接触的灵体，这个可以说啊，这是什么？他有经验啊，谈话比较上方便了。没有这个经验呢，最好我们少说。第二，他说家弟天天惹是生非，窃盗打人，母亲为他花钱买官通啊，花尽多年的积蓄，我劝母亲送弟弟进监牢受教育，母亲不肯，反而要我出钱继续做贿赂之事，我拒绝了。但看眼看母亲为了弟弟向人借钱，自己心里很难过。请问如何真正尽孝而非愚孝？这个是家庭事情。如果你能够在家庭落实《弟子规》，落实《感应篇》啊，诚心诚意求三宝加持，也许会有很好的效果。第三，没学佛之前，和妈妈去神明那里许愿，妈妈要我去还愿。我应该如何在做才正确？那么来问你，许的是什么愿？你也没说清楚啊？那怎么个还愿法呢？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在神明面前许的愿，你要是真正懂得佛法，可以跟神明谈，啊，我念一百部弥陀经供养你，这样还愿好不好？我给您念十万声观世音菩萨圣号，给你还愿好不好？我想他会接受的。啊，这是我们学佛人应该要做的。神明也是众生，也需要佛法教导他。第四个问题的诵经时，如果突然有急事，像肚子痛了，马上要到洗手间，暂停一下，是否可以？最好是停下来之后啊，你的事情办完了，从头念起，啊，不是从当中接触，从头念起，啊。如果经文很长，它里面分品的话，从一品从头念起，不必全经。啊，你比方《法华经》，它有28品。啊，你念到第10品了，啊，第10品念完了，念到11品了，你突然有事情去，回过头来从第11品开始念，这样就对了。第五个问题，他说治疗荤腥食物之后能不能诵经？难，没有说是治疗荤腥之后啊就不能诵经啊，没有这个讲法，可以啊。下面是借客同学提问啊，他有一个问题，他说弟子现在住在借客，有一个男孩。今年7岁呀，这胎离素是求佛菩萨送来的，但当地人玩乐凶酒，离婚率很高，不利修行。我想送子出家修行，你请老法师成全。这个事情倒是个难事啊！你的小孩今年7岁，到哪里去出家了？出家能不能保证他学好呢？这个问题很大啊！最好是找一个好的学校啊，能够让他住校啊。现在是越来越困难啊，那么这个学校如果能够啊重视伦理道德的修养，那得有儿童啊是有很大的利益。那如果对这个不重视，只重视一般的课业了，那就很可惜了啊！孩子不免呢被社会染污啊！这桩事情你要好好的去斟酌啊，求三宝加持。下面是网路同学提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请问见思惑中的身见与金刚经中四见和五见是一样吗？身见破了除三恶道，正出国须陀洹，而《金刚经》中说破四见呢，是证如一真法界吗？破四见没有证一真法界啊，《金刚经》后面呢，这个前面是四相，后面是四见啊，四见破了啊，不一定是真。一真法界 啊，正一真法界要明心见性啊。那么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四相呢是执着，四见呢是分别啊。那么四分别破了之后啊，这是菩萨啊。但是菩萨有很多阶级啊，要看他了。放下多少啊？那个戒位不一样啊！啊，这个一定要懂啊。那么四相破了，真虚道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你看看都是破四相，可见的破四相这个。功夫前身不相同啊，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啊。那么四见破了之后啊，也可以说是四见执着里头有，也有四见分别里头有啊，他能出离六道轮回啊，不能出离十法界啊，这个要懂得啊。那么，如果是修念佛法门呢，这样的功夫啊，对你念佛求生净土啊，有很大的帮助。第二个问题是，学生的女儿学佛很认真，每一天早晚真诚礼拜念佛。前些日子她对我说，她的耳朵好像进入另外一个频道，能听见很多人读经的声音，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啊，精神呢啊，经的声音维持了一宿，女儿也就啊跟着念了一宿佛。请问这个现象啊是否正常？这种现象你不执着就是好境界，你执着呢就很难讲了啊。为什么呢？这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现象啊，完全不理会它没有关系。楞严经上佛告诉我们啊，境界现前，佛境也好魔境也好，不理会是好境界啊。你要是理会它的时候，你就着了相，你就受他的影响了啊。境界现前一开不理会啊，你不受他的影响，你还是用自己的功夫啊，这是最好的方法啊，这是佛教导我们的。下面一个问题是偶一大师说的，往生与否全凭信念之由，品位高低啊，全凭持名之身之切深浅。这有些同修啊，理解为平时只要具足信念，临终即时不念佛，阿弥陀佛也会来接引。至于行持啊，只会影响往生品位高低，与往生本身呢无大关系。有同学则认为必须同时具足信念心才能往生，品位的高低是取决于信念心的前身，三者缺一不可，请老法师开示。 一些东西。偶业大师的话，印光老法师认为，就是阿弥陀佛亲口说的话，那哪里会有错呢？那往生第一个条件是幸运，有没有行？当然包括行。你说你有信，你有愿，没有行，你的信愿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事情很难呐、太难了。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讲的信愿行呢，你要好好去读读啊，你不能发生误会啊。啊，他老人家讲的信确实跟别人讲的不一样。啊，你看他讲信愿行，他讲信讲六个信啊。你这六个信都具足，这才叫有信心。你有没有具足？啊，第一个信心是相信自己。啊，自己是什么呢？华严经上佛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能不能相信？这就不容易啊！你本来是佛，现在又要念佛成佛，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啊，为什么要念佛呢？用这句佛号啊，把你的烦恼习气打掉啊。啊，所以千万不要产生误会。偶业大师字字句句都是深广无际啊，那我劝你好好去读印光啊，读这个圆印法师的讲义啊，要解的讲义啊，也看看圆印法师怎么解释。啊，偶业大师要解我也讲过啊，刘成福老居士从我的录音带里面写了一本书啊，好像是这个他的书的题目是弥陀经要解清文记，好像是都值得你去做参考啊，决定不能误会第四题。他说我的妻子呢在贸易公司做会计，工作中啊一定有偷税漏税，他想辞掉工作，但是家人不同意，不辞又担心啊偷税漏税将来会有果报，请问怎么做？我本身的工作也会破坏生态环境，但不知如何抉择。如果你相信因果报应，你真的就要辞啊，这个不是好事情。或者是你建议你的公司的老板劝他不要做偷税漏税的这些事啊，这些事对，当然老板是他是负主要责任的， 你是帮凶啊，他的果报会比你严重的很多啊，一定要相信因果，你命里有财啊，自然会来，命里没有啊，你想什么方法都赚不到，用偷税漏税这种方式只是蛰伏啊。啊，你这个公司今年可以赚1亿，因为你做的是漏税偷税啊，大概今年只赚个5000万，打对折了，打对折你还很欢喜，哎，我今年不错，其实你命里该有的已经损失了一半了。这个道理他如果懂得了，他就不会干，那不会做这个事情。要把道理给他讲清楚啊，这个不是好事情。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学生求受三坛大戒不久，他下面有几个问题啊，他说如果舍比丘戒，只持菩萨沙弥戒，从临初一十五不杀日，我是否能参与听这个听诵戒？舍戒后还能打其一吗？到寺院挂单戒牒还可以用吗？如戒牒不可用啊，应如何处理去好？我觉得是这样的了，你受了三坛大戒，你就受了就算了，不要再问这些问题了。哎，为什么呢？藕益大师是研究戒律，他告诉我们，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换一句话说，这个三坛大戒是有名无实啊。所以藕益大师他那个时候受戒之后，他就把比丘戒舍了啊，他持沙弥菩萨戒啊。那么他的学生，就是他的徒弟啊，也是他的侍者陈实大师，陈实大师看到老师持沙弥戒，他自己不敢跟老师比，自己一生受了戒，他退到什么地步呢？退到出家优婆塞啊，只是努力把十善五戒修好，念佛求生净土，就他给我们做的榜样啊。那我们今天受这三坛大戒，实在讲很难啊。受戒前面要有基础啊，所以现在不讲求了嘛，没法子。什么人才能受戒？他有条件的 啊。我们修净土，我们接受观经里面三福，净业三福作为我们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净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头一条。头一条什么？善男子善女人啊，你有善男子善女人的条件呢，你才能受三皈五戒，没有这个条件呢，不能受啊。啊，受了怎么样？受了你会造很多罪业啊，你不受你造的罪业是一重罪，受了之后呢，你又加一重破戒罪，你是两重罪呀。所以那个这个传授戒的师父啊，他很慈悲呀，他不会叫你犯罪啊。那就是说，第一福你做到了没有？没有做到，不可以受三皈五戒。所以现在三皈五戒叫戒缘呢，跟你戒个缘，不是真的啊。啊，三皈五戒都不是真的了， 这个三坛大戒怎么会是真的？哪有这个道理啊？所以最近这些年来，我们为了要弥补这桩事情啊，特别提出啊，学弟子规，学太上感应品啊。我看这两样东西，这是戒律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不能受啊！啊，今天十善业道你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十善业道为什么做不到呢？你没有弟子规跟感应篇的基础啊！这个我在讲习里讲的很多，不能不知道啊！中国从唐朝中叶以后，在家出家佛弟子就不修小乘啊，以前修啊。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佛弟子不先修小乘后修大乘的，是非佛弟子，这佛不承认呐。啊，所以小乘经典呢，我们这个中文藏经啊很完整啊。那么唐朝中叶之后为什么不再学了呢？啊，而是这些大德们呢，他把儒跟道代替了，这可以啊。啊，所以我们现在重视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用它来代替小乘，一定要把这两样东西百分之百做到，那么十善业道啊就很容易了，你真做得到了啊！十善业道做到了，你才能受持三规五戒啊，有这个基础才能出受出家这个沙弥律仪啊，十条戒二十四门威仪。真做到了，这是真正上面才有资格受大戒啊！所以受了就算了，不要再认真了啊！好好念佛，求生净土就好啊！真的想持戒呢，要从弟子规做起啊！啊，他问的几个问题我都不想答了啊。他第二个问题，如果不学比丘戒，把七依五依薄具施学于人，只持达七依是否如法，我都不说了啊。如果买现成的中药这个制剂，但其中含有动物成分，出家人和佛弟子是否可以吃？这个是有开源的，生病这个不叫破戒，叫开戒啊，可以。下面一个问题，这个过午不食是否可以喝姜汤啊？需要把姜渣除去吗？啊，含有葱蒜、鸡蛋和蛋黄，如饼干呢、面包、月饼等，酒和酒精，例如啊这个辣酱啊、豆酱、醋等食品，是否可以买回来供佛或僧众食用？不要供佛啊，僧众可以用啊。请老法师慈悲讲一个专题：末法时期啊，为什么不适合修学禅语密法？让正在修禅语密法的同学们能早日醒悟，这个没有必要啊，各有因缘，每个人因缘不相同，不操这个心啊，不要去着急这个事情啊。出家后不与父母联系，不供养父母，是不是不孝？你的父母要有人照顾，没有人照顾啊，出家要照顾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出家人这个孝养父母啊，事例很多。这王者各国的陀罗尼经背是否要 烧化掉。如果自己打佛七，每一天先念阿弥陀经一卷，再念佛，每一天一共啊念12到14卷阿弥陀经，即念佛，总共啊用功修行10到18个小时，这样是否如法？佛七期间每一天呢要回向几次才如法？念佛最重要的是清净心、真诚心啊，去念。如果有这么多问题放在你心上，已经把你念佛的功夫破坏了啊！念佛法门必须要遵守，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所教给我们的方法啊，他讲的方法只有8个字：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你看，你跟他的标准完全不一样啊！都摄六根是修心，你的心很散乱，你的杂念很多。你要把它统统收起来啊，收起来才到一心呢啊。净念，这个净就是没有怀疑，没有夹杂，这才叫净念呢。相即是不间断啊，你能够一天念到14个小时到18个小时，这个不简单，不容易了。但是你只是相即，你不是净念啊，净念才有效果啊！你不要有这些疑惑啊，什么杂念都放下，万缘放下，一心念佛，这才会有感应。底下一个问题啊，他说弟子身边呢有100多位同修被仙道无形众生困扰，要求同学们利用仙道力量为别人算命，同学们不肯，可是又没有办法摆脱这些众生的控制啊，没有办法专心念佛，有的甚至于发狂，请问应如何如法修学？这些同学有没有机会成就？能不能想办法让这些众生一起学佛？你的最后的办法很好啊，就是要给这些众生谈条件啊，劝他们。六道里面的哪一道的苦啊？啊，不只是人道啊。所以真正要觉悟，要回头啊，跟着大家一起念佛求生净土啊，用真诚的心跟他沟通啊，我相信呢他能够接受啊。底下一个问题，他说曾经有4位算命先人通过生辰八字算出母亲克财，所以父亲的事业才一败涂地，劝弟子的父母离婚，弟子为父母设30因果，离婚以及劝人离婚的果报，但他们不能接受，尤其是母亲呢，为此曾经离家出走，要和父亲离婚，请问老法师为他们开始。这个事情是由叙事的因缘 啊，最好呢是让他呢去读了凡四训，是读于尽义功欲造成机啊，去读太上感应篇，我相信对他会有利益。底下第八个问题，这个学生是个寡妇，六年前才退休，父母已经双亡，儿子上大二了，这如今啊，如果现在辞职呢，家中的经济也可以供养儿子上完大学，现在有个强烈的愿望，放下万元去东天目山和长春北国兴隆寺止于念佛，度过自己的后半生，请问这样做法是否偏激？如果你小孩有人照顾啊，这个不算偏激啊，好好的找一个这个念佛的道场啊，道场是助缘，你在那里修行有好处。第九个问题是，本地有些居士在亡者过世之后啊，请某位有神通的人来看看呢，亡者到哪一道去啊？也有一些居士找有神通的人看自己临终是否能往生西方，一些病危的居士请他们看看多长的时间能往生，多长时间还不能走，请问这些有神通的人所说是否准确？这个我不知道，你要去问那个神通的人啊，然后再看看他的话灵不灵，你就明白了啊。学佛要尊重经典的教训，佛教给我们依法不依人，法是什么？法是经典，经典是我们终极的依据啊。纵然听法师说法，如果跟经典讲的不相信不相应呢，我们都可以不采取啊。他讲的是经典里面有，我们能相信他啊。经典没有，他自己想出来，我们不可以相信他啊。那你再去找这些神通的人是，那你就错了，你已经不是佛弟子了。底下一个问题，听说山东省庆云县要建书院，教授传统伦理道德等科目，请问这个学院建成之后是否能提供现场上网直播教学内容，以达到远程教学的目的？我相信他们可能有这个想法。第十一个问题，就是弟子得脑中风，看了山西小院后发现呢，读诵地藏经已有大半个月了，但病况并无好转，每一次病发都很痛苦，请问老法师我应该怎么做？半个月的时间太短了，你不要灰心，你要继续努力啊！如果说半个月就没有效果，我就不念了。等于说是你吃饭肚子饿，吃一碗没饱不吃了，不是一个道理一样啊？就每个人善根不一样啊，业障厚薄也不一样，功夫浅深也不一样啊，总要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转自己的业报。底下一个问题，就岳父今年77岁，在他病重不能下床的时候，我们播放佛号昼夜不断，直到下葬，他老人家有时要跟着念，咽气的时候告诉他念阿弥陀佛， 老人点头，大约过了十几分钟，老人断气。三天后，火化，身体柔软，面色如春，面带微笑，这样是否已经往生？晚辈还能做些什么？那么这些瑞相呢，可以证明他走的时候很安详，没有恐惧啊。那么照佛经里面的说法呢，他不会堕恶道啊，这是肯定不堕恶道，不堕恶道。那至于往生是不是已经往生，那很难讲啊。真正要证明往生，是在他临走之前告诉家亲眷属，告诉他佛来接引我了，我跟他去了，那是真的。那如果临终没有说这个话的时候，都很难讲啊，这个要知道。这个第一啊，下面第十三题，电视报道中有一位女士因看到街头很多流浪狗，发现收养，但又因条件有限，所以他帮助这些流浪狗设施安乐死。他含着泪说，已经帮助了2000多条流浪狗啊实施安乐死，现在还继续做，请问这个做法了妥善吗？是否不因果？好像是不因果啊。你要真正的发善心的，你就不应该去收养他。你收养他的时候，你应当把他送到动物园，或者有个妥善的地方。啊，你收他来，最后还叫他自杀，他能同意吗？他能接受？啊，他要不接受，那你就是杀生。你杀这么多，他要不饶你，你将来要还命债呀。这个事情非常麻烦的，要记住啊，这个佛经典里面讲的这个因果啊，这个杀生要偿命啊，欠债要还钱的啊，业因果报啊，是决定不会虚假的。啊，这是真实的，因果通三世啊，所以这个事情不能做啊。第十四题，这弟子想学佛，经常啊听你讲经，但总觉得与现实有距离，因为世间把追求名闻利养的事看作本事，遇上善缘善知识，真是太难了，总觉得有些怪异，我应该如何？很迷惑。你所想的所说的都很正常啊，一般人确确实实是如此啊。真正能够放下的，我们不讲别人，学佛的人当中，一万人当中能不能有一两个真放下？很难找啊！啊，可是真正放下了，才得佛法殊胜利益啊！所以这个问题你要把它解释清楚的时候，要多读经，多听经啊，多听经，你慢慢的就会明白了啊！这个慢慢的，可能是好几年，可能是好几十年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底下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在学佛问答上听到有一个佛友提到他患精神病，你建议他 是找心理医生做深度催眠，请问法师国内哪里有啊？最好在天津。这个心理医生做深度催眠效果好啊，因为我与妻子都有同样的业障，身心异常痛苦。这个我们所知道的是在国外啊，是在美国啊。那么最近澳大利亚有个同学，他到美国加州啊，找到这个心理医生，做了几次深度催眠呢，效果还都不错。那么我听说呢，台湾也有，国内呀、我不知道啊。这个国内我去的很少啊，也有很少人提到这些事情啊。台湾虽然我也是十几年没去过了，可是听说啊，听说台湾有这些医生啊，他们有出的一些这些书本，我看过。那么效果是不是能够跟外国相比，我就不知道了。第十六题，他说弟子的先生有外遇，以前弟子想他不回家，我在家里学佛，没人干扰更好。但是孩子们知道此事之后，心里承受不了，说如果任其下去，心里一定会受影响，请问师父劝先生回头或顺其自然啊？若为自在学佛，任其下去，这种做法是否太自私？这个是家务事，中国谚语所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你们个人能够谈判的最好啊，由自己谈判解决，总要顾全着的下一代啊，能够啊对下一代没有负面的影响啊，那你们的父母的责任就尽到了。底下十八个问题啊，就是近几年来小乘佛法不承认大乘佛法，他们认为大乘佛法非佛亲口宣说，而是后世弟子们所说，不可信。在网络上也看到某些小乘佛法修学人攻击毁谤大乘佛法以及祖师大德，不知当年世尊曾佛预言了今天佛法会产生小乘跟大乘的对立的形式。没错，释迦牟尼佛是说过啊，他讲佛法的法运500年就讲得很清楚啊，不但是小乘对大乘，大乘对大乘，小乘对小乘，都互相回报啊。你看他说五个，这个五个是讲500年啊，第一个500年戒律成就啊，持戒就能证果。第二个500年呢，禅定成就啊。第三个500年呢，多闻成就啊，就是研究经教啊。第四个500年呢，塔庙坚固，我讲坚固啊，那就是这个建筑寺庙啊，修福的多了啊，连听经的都少了，慢慢的少了。第五个500年斗争艰苦啊，这讲五种艰苦啊，那佛不就说了吗啊，那现在这个情形不就是这样的吗啊，如佛所说我们没有怀疑啊，最重要的修自己啊，这比什么都重要。自己修行一定是持戒念佛啊，如果不持戒，你那个念佛的心不清净 啊，心不清净呢，念佛功夫不得力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还是提倡弟子规，我们对任何人都不回报啊，这个很重要，他回报我，我不回报他啊，就没有事嘛。不要说听到人家回报我，那自己就生气，那人家是人家回报你，你就接受了吧？啊，我不接受，不接受呢？那佛经上是不接受就退回去了。啊，这果报他承受，我不承受。啊，我听人家回报我。完全不放在心上啊，不生嗔恚心，更没有报复的心，我们的心清净啊，故人修过人的嘛啊，你看看这个十善里面，佛教我们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我们要照顾自己，我做到了没有？不管别人啊！现在这个时代，民主、自由、开放，谁都不可以干涉谁，所以自己能够明了，好好修行啊，修善，修善就是修十善，持戒就持五戒、十戒。这样念佛呢，决定的生净土。啊，至于这些对立呢，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对立就没有，对立一定是双方的。啊，一方面对立不起来，啊，就化解对立很好的方法，啊，化解矛盾，化解冲突。我不给他对啊，无论他怎么回报他，我对他恭敬啊。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礼敬祝福啊，我对他有礼，我对他尊敬啊，这个方法好。有的同修啊，他听老法师讲无量寿经后，方知现在皈依的法号啊，均为妙音，以皈依居士的语言法号不是妙音者，怎样才入法？不是妙音，自己称妙音就行了啊！因为妙音这个法号啊，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啊，我们这个世界，不管你的法名叫什么。你不要去执着这些，念佛生到净土之后，在净土里，就是在极乐世界，你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掉了，你在那里成佛，成佛之后到十方世界教化众生，你的德号叫妙音如来啊，同名同号都叫妙音如来，所以我们就用妙音呢做现在因地上的名号啊，现在是妙音居士，将来到极乐世界是妙音如来啊，因果都相同、底下一个问题，他说朋友的女儿今年18岁，因家庭纠纷一时想不开跳楼自杀，只有母亲一人，每一天呢念佛号，做30席念佛法事超度他，并播放地藏经讲解，每一天请他回来听经，49天之内家人梦见他都是连带笑容很开心的样子，但49天过后却梦见他瘦瘦黑黑的站在远处，流着眼泪 挥手道别，请老法师开始。他底下三个问题，这第一个，家人认为三斤肉是死的，冰冻的，没有营养而不愿意吃，好吃活的鱼肉，觉得这样才能够新鲜。请问我们还恒顺众生吗？这个问题跟这个不相干啊。你问的这个18岁的女儿自杀的，在49天之内，你天天给她超度啊，你们梦见她的这个状况的很好。49天之后啊，她离开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诵经只是减少他的痛苦，他没有能够跟着一起修行啊。他要能跟着一起修行，这49天也能完成。啊，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要帮助他的最好是每一天在这个晚课啊，特别是晚课诵经的时候，做晚课的时候，最后都给他回向啊。那么在道场啊，念佛的道场，给他供往生牌位，对他有好处啊。底下这个人讲的啊，家人认为吃三斤肉是死的，最好不要吃。啊，吃肉决定为因果。佛在经上讲啊，人死为羊啊，羊死为人。这是讲什么？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那道教讲的更明显的，你吃他半斤啊，你要还他八两啊。所以不是吃他肉啊，是吃自己肉啊。啊，这个道理啊，总要搞清楚。啊，那么吃三斤肉那是不得已。那是什么人呢？那出家人。佛陀在世是托钵，托钵人家供养什么就吃什么，这就三斤肉啊。人家吃饭的时候，他就自己的菜饭布施一点给你，你不能要求他每天煮素菜给你吃啊。所以佛总是要求的是啊，也不见杀。不听到杀的声音，不是为我杀，这就三斤肉啊，都是在不得已的时候说啊。这道理因果都要懂得。底下一个问题，他说有些同学发心想到在你门下皈依以后啊，每年就定期到这个道场来诵经念佛，不知道是否能如愿。这是不是能如愿是机缘啊？那我们这个道场的是同学们到这来参加共修啊，都欢迎啊，从来没有拒绝的啊，只要你方便啊。那么香港的道场跟大陆不一样啊，这个地方不是寺庙，是一个商业大楼，所以还要这个受他们的管理啊，这个里面不能住人啊。虽有念佛堂，念佛时间有限定啊，晚上一定的时间都要离开啊，不像大陆是寺院的，你一天24小时可以不间断 啊，所以真正念佛的，无论在哪个道场都可以。啊，自己家里面方便的话也行。下面这有关道场念佛堂的提问啊，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他说专注听念佛机播出的佛号，自己一句一句听得很清楚，心里不起其他的念头，但并没有念出声，这样一心听佛号，算不算是自己在念佛？如果一心听佛号就是念佛，那么念佛堂里的人有没有必要啊？总跟着念佛机大神一起念？念佛的方式很多，你喜欢哪一种就选哪一种，这是阿弥陀佛给我们开的方便法门，只要你不执着啊，不要去分别就好。如果在念佛还起分别执着，你就错了。道场里的大型念佛堂是否应属戒淫初级，而不是念佛求往生的地方？而真正念佛成就人往生的人，都是关起门来自己念佛的人。这个认知啊，不知是否合适。因念佛堂以念佛机播放佛号，长期以来一直是同一个戒律，没有什么极缓强弱，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感到很累很苦。念佛好几年的人出了念佛堂就像解放一样，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法喜。再者，念佛堂啊，佛号声音太高了啊，噪音呢级别都在80分贝以上，长期处于这种高噪音压迫之下，精神紧张，身心难得清静。黄中昌居士独自身形一个属于自己念佛堂的空间，一切照自己身心竭力去念佛，所以才能真正成就。这些都是念佛人自己去考虑啊，自己去选择啊，念佛堂很多，哪一个念佛堂适合于自己？哎，你能够生欢喜心，对你身心确实的清净，那就是你自己相应的道场。如果不相应的道场呢，你就离开。个人根性不相同，个人缘分不相同，这个一定要知道。下一个问题，他说因道场的范围很广，分好几个念佛堂，好几处播放佛号和讲经，我们若想跟着外边的喇叭去念佛，同时又听到好几个佛号，跟定一个佛号念的，其他的佛号声就得对自己构成严重的干扰，请问这是不是道场注重长期以来念佛功夫不得力主要原因之一？请如何才能改进，彻底解决道场这种噪音杂音干扰清净心的念佛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此地没有，我不知道你是讲的哪个道场啊，你要跟道场啊去商量啊，跟他们去研究啊，这是对的。我不知道哪个道场，我也不能干涉别人道场啊，所以这个道理啊你一定要能够理解。下面说，一个道场呢有专门供养鬼神听经的处所，却没有专门让同学研经学教之处，在修行修学方面是把鬼神的修学利益放在第一位呢，还是把道场出家众 啊，这个四种修学利益放在第一位，我都不知道你是讲哪一家啊。这些呢，我觉得你还是自己啊，实际状况的时候，你去了解啊。我没有办法帮助你啊。像这些问题，最好不要在这边问，因为耽误很多人的时间啊，也请你原谅。底下一个问题，这天津有一位僧居士，20多年来一心发心呢，塑造佛像，依照佛说造像度量经的要求认真塑造，无论生活再困难，有人高价收买啊，他也分文不取，得到寺院和社会人士的肯定和好评。就请问，佛像啊是否能买卖？是否会被因果？哪一部经典有关这一类的教导？佛像不叫买卖，叫钱啊，是用恭敬心啊，所以我们叫钱。佛具定，那如果说是这个买卖是被因果的话，那佛具定就不能开了。啊，塑造佛像的语言就没有了。啊，那么同样的道理，这佛像也不可以印，也不可以流通了。啊，这个样子，要帮助人种善根的机会就没有了。你想想，对不对？啊，那佛在经上，我们这是现在华严经正讲的这一段。啊，无论是眼见佛像，耳听佛声，啊，一粒眼根融为道种啊。我们讲这个天国啊，跟地国，就是讲的这个道理。啊，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有机会能见到佛像，有机会能听到佛号，这个利益呢，是没有办法说得出的。他这一生虽然不得利益，二来也是有了种子了啊，来生后世遇到缘，他一定去现行啊。所以能给众生做这个种子，无论你用什么方式，都是做了好事，都是做了无量的功德啊。所以这个道理你要去读《大乘经》啊，你才会明了。底下一个问题，他说如果家庭生活确实困难，能否用卖佛像的钱来维持家庭最低生活水平，剩下来的钱可以用于弘法利生？这当然可以，佛陀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这怎么不可以啊？只要你自己不违背因果啊，不是浪费啊，不是贪婪啊，那就对了。幕后一个问题，他说孙居士想塑造千手千眼观音佛像，头上的32相，请老法师指点用哪些啊这个民族形象或哪些佛教的形象。这个你自己想象就能知道啊，观世音菩萨32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一直守住这个原则就不会错了啊。那么在中国就有56个民族啊，那么用大的人口多的这个大的民族啊，做几个代表就行啊。那这个中国常常讲啊，汉、满、蒙、回、藏 啊，就用这五个做代表就可以了。啊，那其他的呢？我们在讲经的时候说过，应以基督身得度，观音菩萨现基督身，现耶稣身，现摩西身。众生喜欢啊，崇拜哪一种宗教，佛菩萨都满他的愿，都能现他们心目当中的神圣。啊，能够这样造法的时候，宗教就大团结了。啊，宗教不至于互相在毁谤了，都是一家人。前面讲的大小乘的这个对立就不存在了。哎，尤其是这个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小乘是不是众生？是啊，那他本来是佛。大乘是不是众生呢？也是啊。那本来也是佛，基督徒是不是人呢？是众生呢？那他本来是佛，没有一个众生不是佛。啊，蚂蚁是不是众生呢？是众生呢？他本来是佛。不但有情众生，无情众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华严经上，情与无情同念种植啊，这些现象叫法相，法相从哪呢？法性变现的嘛，法性是佛，所有一切现象无疑不是佛境界啊，这个问题才真正得到答案。底下一个问题，他说最近我在苦行头陀莫连生笔记中读到，要往生时自己的化身阿弥陀佛来接引自己，化肉身变应身，这个阿弥陀佛是往生者的化身佛来接引往生者自己的，请问人要往生到底啊，往生是到底是自己化佛还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佛在四依法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第一句话，依法不依人，法是经典，修净土的人最重要的现在是净土无间一论，你要依这个，你不能依别的啊。祖师大德的著书如果与无间一论相应，可以相信，可以接受；与无间一论所讲的不相应，你就放在旁边。你何必跟自己找麻烦呢？啊，这是什么呢？说明你自己信心不清净。啊，你对净土，啊，对净土的经典，你没有信心。对于净土的这个指导净土的老师，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没有信心。那当然，对于历代祖师大德的时候，你更没有信心。你要成就啊， 你就难了啊。我们在讲习讲的很多，事出世间法，要想有成就，成就的大小与他的信心成正比例啊。没有信心的人，佛菩萨来教他都不能成就啊。但是信心的建立太难太难了啊。我们这一次讲的贤首品这一篇经文，再有一次就讲圆满了啊。最后佛菩萨跟我们讲啊，信心的功德不可思议啊，但是信心的建立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偶遇大师讲的好啊，你能不能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说，相信我有佛性。这是佛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然有佛性，当然他能做佛。啊，那怎么样做佛呢？佛性是清因缘的，佛讲四缘生法了。我们要想在这一生成佛，那你的所缘缘就是一心想做佛，那这是所缘缘。设法界我只缘佛道，那么佛跟我们讲了，缘佛道要怎么个缘法呢？发菩提心啊。菩提心是什么？我们现在讲得很清楚很明白，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啊。我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都是用的这个心你走的是佛道，你过的生活是佛的生活啊。但是这个五句句句你都要搞清楚，你不能以为哎呀我已经是用真诚心了假的啊。什么叫真诚呢？啊，真是不假了啊。什么是诚呢？古人解释这个诚字，一念不生是为诚。你的心诚了没有？你还有妄念，你心不诚吗？你还有分别，你还有执着，你的诚心在哪里啊？啊，真有诚心，你碰到我一句话都不会说。为什么？你没有问题吗？你还有问题来问我，就是你没有诚意啊，你心不诚啊。啊，你怎么疑惑这么多啊，妄念这么多啊。啊，世间法讲这个诚。 也是关键的。啊，儒家讲的，格物致知、诚意，下面的正心，你能成得了吗？你知没有？啊，这是什么智慧啊？你没有智慧，你哪来的诚意？为什么没智慧呢？你的烦恼没断掉啊，欲望，儒家讲是欲望啊，啊，格物，物是欲望，物欲，啊，格是格处，啊，也就是说，你要把所有一切欲望放下，啊，放下怎么样？放下心清净。那物欲放下了，智慧才现前。啊，你看，你想想看，你有自私自利，你有名闻利养，你还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你还有贪嗔痴慢。这些东西没放下，你哪来的智啊？啊，这些东西统统放下了，再进一步才能知智。啊，知智啊，而后一真。啊，所以在大乘教里面，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这叫菩提心发出来了。啊，意才成呢。啊，意成而后心正。啊，你一起心动念，不再为自己了，为众生。啊，那么自己这个身体在世间，无论是私生活啊，或者你工作待人接物，你一定会做出最好的榜样给人看。为什么？大慈大悲啊，念念呢都在教化众生呢，帮助众生回头啊。啊，如果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你没有菩提心。你跟佛道相去，缘之缘矣啊！啊，释迦牟尼佛说实在话，早就成佛了。他到这个世间来，事先八相成道。啊，一生实现着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为什么？他是不是要这样做？不需要。为什么？做给别人看。啊，这种生活方式正心啊，你劝别人放下，你自己不能不先放下了，你做个放下样子给人看了啊，他真放下了啊。那你看现在这个社会毛病是什么？ 你好好想想，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行菩萨道。啊，现在人跟人见人没礼貌，啊，那么我们见人是有尊敬心、有礼貌，这就是教人呢。哎，你不要小看着啊，这个深度九十度的鞠躬礼啊，我这一鞠躬，天下太平。那为什么呢？天下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行礼的话，这世界不就安定了吗？啊，一鞠躬下去，自己谦卑呀、啊，尊重别人呢、啊，所以不要小看着。这菩萨道啊，那你做不到，你做不到，你不是菩萨吗？你是凡夫吗？啊，现在人不守信用，啊，诚信都是骗人，啊，我守信用，我绝不欺骗一个人，你要做出来给人看呐。现在人怀疑人，不相信人。我相信人，不怀疑人。你这样子，这叫菩萨。菩萨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点点滴滴做出来，都是给人做榜样的，做模范的。啊，真正觉悟了，这个礼节不要学，自然就会了。为什么？它是信的。自信流露出来的嘛，哪里需要学嘛？迷惑的人，那就只好学了。啊，觉悟的人不要学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一样不如法。啊，跟自信相应的，就这个道理，你要一定要晓得。啊，我常常讲啊。六祖慧能大师没学过，啊，释迦牟尼佛学过，啊，他出生在宫廷，啊，当然日常礼节了，从小就学会了，啊，尊师重道，他19岁出去参学，到30岁，这12年当中，他学的很多了，啊，世间的学术他毕业了。菩提树下大彻大悟，那是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心得圆满流露。圆满流露是什么呢？就是三句境界，八万为一，自然流露啊，不是人教的，不是人学的啊，那我们没有信心，信德不能现前，嗯，学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存的是什么心？我跟他一样啊，他的心是菩提心啊，菩提心的根本，菩提心的基础就是这五句啊，真诚、精进。平等、正觉、慈悲，这是根本。那其用呢？正用，你就正心呢？啊，正心是什么？《弟子规》正心，《感应篇》正心，《三规五戒》正心，《十善业道》正心。六度四十这些、嗯、应用都用的正啊，没有一丝毫偏斜啊，心用的正，心正行为当然正啊，所以是行为学为人师，行为示范。 啊，释迦佛被人尊称为天人师。啊，天上人间呢，都要以他做榜样，都要向他学习。啊，所以你学佛就对了，不要学人。啊，这是一法不一人。啊，第二呢，这一义不一语。啊，要懂得佛所讲的义趣。啊，义理趣相，你要懂这个，言语没关系。啊，多说少说不重要。啊，有些地方说的简略，有些地方说的详细。啊，以于净土经典来说，弥陀经最简单，无量寿经说的详细，说的最详细的大方广佛华严。啊，实际上内容呢都一样，平等平等。啊，又何况佛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句话意思太重要了。如果你能把这句话参懂，哎，静下来变了。啊，什么才变了？所有一切争论没有了。啊，法门平等嘛。佛法跟基督教平等，基督教跟伊斯兰教平等，啊，所有宗教都平等。世间法呢，所有一些学派都平等，这就没得争的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一切争论都是从不平等里面发生的。啊，为什么不平等？他心不清净。啊，所以你知道啊，清净心是菩萨心啊，平等心是佛心啊。啊，你看设法界，设法界佛给我们讲，啊，设法界的因缘很复杂。无量因缘，无量因缘哪一个因缘最重要？佛给我们念出来了。啊，佛就是平等心。啊，所以我们要想成佛，你就最重要的要修平等心。啊，平等心不跟人对立。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万物，绝不对立。没有对立，就没有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冲突。你说你的心情会多快乐？啊，法喜充满了，常生欢喜心呢。啊，小菩萨呢？菩萨心是六度四学心，啊，那我们晓得佛心呢，就是真诚心啊。那菩萨心呢，正心正，儒家讲的诚意正心。啊，菩萨以下都是真心啊，六度啊，圆觉呢，因缘心，十二因缘啊，阿罗汉呢，四谛心，苦集灭道啊，啊，在六道里面，天人呢，上品十善。四无量心， 慈悲喜舍，啊，人间中品十善，修罗下品十善。你知道十善业关系大了啊，下面是三恶道啊，三恶道是什么心呢？魔鬼道贪心，贪心重的人跟鬼就接近了，跟鬼有感应啊。嗔恚心地狱，愚痴心出生啊，这就是我们是缘哪一个？那说缘缘吗？如果我们说缘缘都是贪心，念念都是贪，啊，贪财、贪名、贪利，啊，贪色、贪吃、贪睡，都是在贪，那就肯定你到鬼道去了。哎，你也修道。修什么道呢？修魔鬼道。啊，你会修得很成功，你将来一定到魔鬼道。那是修道都是道啊，十法界都是道啊。啊，嫉妒嗔恨，那就修的是地狱道。啊，所以我们修什么道？啊，我们修佛道，以平等心行菩萨道，这个叫诚意真心啊！啊，心正而后身修了啊，这身真的是菩萨身啊，身在这个世间不为自己，为正法救助，为续佛慧命，为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干这个，你说这个快乐 啊！还有一点为自己想的，你是凡夫，你不是菩萨。菩萨不会有一个念头为自己想，这是你在日常工作修行当中要下功夫的地方。起心动念一个念头为自己，错了，我怎么又走到六道里面去了？啊，《金刚经》上这四句话，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要牢牢地记住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你懂不懂啊？如果要懂了，懂了要常常用这些经文提醒自己的关照。你不会迷惑了，你要不提起呢，不提很容易迷了啊，一迷就退转了。怎么样保持皈依佛嘛？皈依佛就是觉而不迷，那皈依法呢，正而不邪；皈依僧呢，是静而不染。时时刻刻保持自己的觉正境，这叫皈依三宝，皈依自信三宝啊。那么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啊，要认真学习。 依佛法啊，不要依人，别人讲的，他讲的跟佛法相应可以听，不相应不要听他的，也不要放在心上啊，不要批评人啊，学普贤菩萨的教诲，离敬诸佛，称赞如来啊，离敬平等的，好人坏人都要离敬，这都是佛嘛，都有佛性嘛。啊，我们开口说话了，称赞别人善，不说别人恶。啊，别人做的不善，不但不说，你都不可以把他这个不善放在自己心上，那你错了。我们是讲良心、善心，怎么可以把别人的肮脏的东西放在我们心上？你错了。那就把你的良心，把你的善心呢，变成别人的垃圾桶了。你想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的心永远不放别人的过失，啊，念念呢都是别人的善。我们培养自己的善心，啊，把自己这个恶念呢断得干干净净。再看下个问题，他说：“弟子曾于念佛时出现意识啊，虽然清楚，但是身体却不由自主的大幅度转动和前后晃动或拜佛，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遇到这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是顺着这股力量走，还是抵制住，还是？”这是属于业障啊，对吗？确实，这个不是你自己的意识，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控制你。那么这种念佛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多半是在止静、静坐的时候出现。啊，那么出现这种境界，你根本就不要理会，啊，不要放在心上。你把静坐的时间减少，这个绕佛的时间增长，这个现象就没有。啊，我们念佛通常三种方法，啊，绕佛念、止静念、拜佛念。拜佛念口不出声音，啊，心里面默念，啊，身在礼佛，心里在念佛。啊，底下个问题是：阿弥陀佛，无上一王，阿且陀耶。万病总治，请问当有病苦时应专念佛号还是兼念观世音菩萨？这个在你的信心，如果你有坚定的信心，我们有病苦的时候，祖师大德常常教我们的，有病的时候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对这个世间没有丝毫贪恋，这是真实。如果你跟这个世间有缘，病就会好了。啊，如果缘尽了，真的就往生，一点挂碍都没有。下面一个问题，他慈云灌顶法师说，世人造极重的罪业，世上所有金灿灿除不了的罪业，还有这句佛号能消除罪业，请问这是否在信愿往生的基础上才有效？ 信愿往生的基础上有效。在平常遇到障难的时候就更有效，是吧？所以要想消业障啊，这个方法是第一法了啊，全凭信心啊。如果你有怀疑，他就打折扣了啊，那你不相信他就没有效了啊。这个道理啊要懂。最近这有佛友推荐我诵读《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切印陀罗尼经》，说此经威力很大，受持后啊感应明显，并送我一本书，书中记载了许多持此经咒的神奇效果。如果这部经威力大，为什么你老人家和黄念祖印祖夏莲居都没有介绍过？我不知道这个书经里印里的这个效果的，我们只听说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介绍，释迦牟尼佛的介绍，阿弥陀经的介绍，说这一句阿弥陀佛啊，加上南无六个字的真言，这个效果抵了啊。你要问这是从我怎么说的，这是世尊教我的，阿弥陀佛教给我的，设法一切诸佛教给我的啊。那么刚才讲过慈云观地法师的话啊，他也是这么说法啊。世间人造极重的罪业，所有一切经忏佛事经咒通通没有效了，最后这一句阿弥陀佛有效。这个法门啊叫难信之法了啊。一不相信不稀奇啊，不相信的人可多了。那不相信这个最好的方法了，那佛就用第二个办法吧，第三个方法吧。哎，有时候他相信他有效啊，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啊，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切印陀罗尼经，是八万四千法门里面的一个法门。啊，记住《金刚经》上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相信他，依照方法修就有效啊。但是肯定修这个法门比修六字红名要复杂啊，就是要难修啊。六字红名这么有效，为什么得不到这样效果？是因为你不相信啊。你会问我，你怎么晓得我不相信？你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就是不相信。你要相信你会提这个问题吗？啊，所以我就肯定你不相信这句佛号啊。你要相信什么问题都没有。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答复到此。Thank you.